今天陈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信靠顺服，所引用的经文是民数记第21章21节到26节，还有31节到35节。我们翻到民数记第21章。我们翻到民数记第21章第21节，我们一起念民数记第21章第21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有坚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驻扎努米人的诚意，就是西十本与西十本的一切乡村。这西十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亚摩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我们再翻到我们另外一处的经文，是从第31节到第35节。我们翻到第31节，我们一起念：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王和他的牧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好，我们请陈牧师证道，证道题目是信靠顺服。
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它跟前面念的都很长，我盼望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印象。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漂流了38年，我们可以说他们尝尽了在旷野的痛苦，终于他们来到加底斯。这个地方离开迦南已经是不远了，但是很不幸的，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在这里，葬身旷野，而大祭司亚伦也真是蒙主恩召，上帝召他上西尔山，陪同他的还有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上帝命摩西把亚伦所穿的大祭司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然后亚伦就死在何尔山上。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二任的大祭司。而可怜的摩西，因为在 米利巴犯了错事，去打磐石两次，不遵照上帝的话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上帝就不准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三个领袖可以说都不能够自保，没有一个符合上帝的律法要求进入迦南，真的很令人感慨万千。这样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教会作为领袖的人的见解。现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再次回到老前辈曾经失败进不了迦南的那个加底斯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加底斯这个地方的地名的意思就是奉献，就是委身。上帝最少有两次把以色列人带到加底斯，实在是上帝特别的引领和安排。因为加底斯就是成为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大转机的地方，胜败的关键就是在这里，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奉献或是真正的委身。事实上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在世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成败的事也是在于我们的奉献与我们的委身。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委身跟我们的成败得失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任何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真正的奉献，我们真正的委身给上帝，信靠顺服他的引领，我们就必能够过那牛奶隐秘的生活。否则我们必在世上兜圈子，让宝贵的岁月光阴白白的流逝，一事无成，到头来只有在上帝审判的台前交白卷，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38年前打发12个探子窥探迦南的那个加底斯的地方，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是120岁的老人，而加勒和约书亚也80多岁了。三个老人重返这块土地，处境深情是难免的。特别是老摩西，因为上帝特别告诉他，你快要回天家了，因此在临终之前，他唯恐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像他们的老前辈再次叛逆，不服不信上帝的引领。所以老摩西绞尽脑汁，用尽心血，所谓呕心沥血般向这些以色列百姓倾吐他心中的话，而且把这些话记载在生命记里头。至于当时来到现场的以色列人，摩西肯定的告诉他们，38年前12个探子就是在这里窥探迦南地回来，10个探子对上帝的不信和不顺服的态度报告了恶信，破坏了百姓的信心。其实这种对上帝的不信和是不顺服的态度，就是藐视上帝，不尊重上帝的全能跟伟大，不愿意荣耀上帝的名。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对上帝的不信不顺服，乃是大罪，后果必须自己负责。结果十个 报恶信的探子遭瘟疫，就死在上帝面前，哪里想到这样悲痛的结果，却刺激当时的那些百姓的情绪，他们不自量力，自告奋勇，凭己意冒险的进入迦南，攻打迦南人，完全不是上帝吩咐的，也没有上帝的许可，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败在迦南人的面前，他们被迦南人追杀到一个叫做何尔玛的地方，在那里痛哭流泪，自己认命，真的打不过这些又高大又强悍的迦南人，所以不得不退回旷野，在旷野老来老去超过38年，这种凄凄惨惨的经历，就如摩西在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所描写的，这一生是虚度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完全不能够到达你想的目的地，就是进入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目的地。所以生命是虚空的，是劳苦愁烦的，最后正如摩西所说的，我们这一生无论是70岁无论是80岁，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真的是又可怜又可悲。我盼望这不是我们的写照。虽然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失败了，但上帝并没有放弃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继续的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再一次经历加底斯奉献跟委身的生命历程，特别要帮助他们从迦南各族的手中把应许之地夺回来。很多传道牧师说，当时占领迦南地的人有7大族，事实上好好查考圣经，刚才读创世纪第15章，你查的话你就发现迦南地根本不止7族，是超过7族。因为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2章，你就发现在那里有以米人、利法因人、何利人、巴山人等等。所以一般来讲，迦南7族是一般的讲法，那事实上是超过7族了。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还没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还没有进攻这个西斯本王西宏跟巴山王这两个王之前，上帝特别激励他们，要鼓励他们的个士气，让他们亲身的再次经历上帝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是眷顾人的上帝。正如上帝在我们灵性非常低落的时候，常常借着一些事件或是一些热心爱主的信徒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一样，首先上帝特别吩咐他们，经过以东人的土地的时候，不可以和他们征战，因为以东人是他们被主以扫的后裔，上帝曾经特别的应许以扫赐福给他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侵占他们的土地，若要经过他们的土地进入迦南，要征求他们的许可。还有上帝吩咐他们，你们不可和摩押人亚门人征战，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亚门人、摩押人是老祖宗亚伯拉罕之儿 罗德的后裔。上帝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特别眷顾他们，上帝这样吩咐乃是见证了他并不是如一般不信的人所批判的，说旧约的上帝是常常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啊！如果他们常常这样子来说，说上帝是一个暴君在旧约里头，其实我的上帝并不是像他们那样批判的，并不是大开杀戒的暴君，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是绝对的完美。虽然摩亚人跟亚门人乃是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下来的后裔，但是上帝并没有吩咐以色列人除灭他们，除非他们罪大恶极，上帝自然有他的方法，有他的办法，有他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因为上帝知道什么人啊犯的罪大，应该消灭还是不应该消灭，所以没有上帝的吩咐，人不可说他替天行道。上帝这样吩咐以色列人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顾念自己的亲属，不可以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攻打迦南，因此就无情无义六亲不认，趁机会滥杀无辜，抢夺他们的财物。这些事件呢，在人类的战争历史当中常常出现的，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邪恶的。但是圣经历史告诉我们，以东人呢，不单啊不肯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界，而且还出动军队拦阻以色列人经过。以色列人唯有顺服上帝的吩咐，不和他们征战，安安静静的老道。那么显示了以东人呢，根本不顾念亲情，不给自己的亲属方便。不但如此，后来以东人还多次在以色列人当中来侵犯以色列人，甚至在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竟然跟巴比伦人联手冷酷无情，掳掠杀害自己的亲属以色列人。这种无情无义的态度以及行动，后来呢，诗篇的作者写诗篇的时候，先知俄巴底亚写俄巴底亚书的时候，严厉的斥责这种的行为。之中我们看见上帝审判临到，让以东人在历史上消失，历史上再也没有以东人了。新约圣经谈到末世的人的罪恶，其中有一项就是没有亲情。盼望这只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抵挡真理的人讲，跟基督徒无关。如果不信的确有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悔改。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我们信主而少跟我们当中不信的亲戚朋友来往，以致失去向他们做见证的机会，让他们没有机会来信靠主。这的确是很残忍的事，等于说是见死不救。但是话转回来，上帝禁止以色列人侵犯以东人、摩亚人、亚门人，不仅是因为彼此有亲戚的关系，更重要的，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为什么以东人、摩亚人 亚门人能够住在迦南地的边界，那是因为上帝帮助他们打败了当地的以米人、何利人、利法因人。其实这些人就是迦南地的一些族群。圣经特别形容这一些人如过去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回来的时候，十个探子所讲起的那些身体高大、勇猛善战的亚拿人一样，这些人跟亚拿人一样高大、一样勇猛善战。因此，既然上帝帮助以色列人，上帝帮助这些以东人这些。亚门人打败这些人，那么上帝既然帮助他们，当然上帝也不会不帮助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那迦南地是上帝特别应许给他们的。所以在这些以色列人进攻这个迦南地之前，打败这两个凶猛的王，可以说上帝给他们的这个鼓励，这个打了一个强心针，让他们心强啊，胆壮，面对他们的敌人，能够信靠顺服上帝的那个引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摩西啊在临终的时候的劝勉。摩西先提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失败，目的是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当中得到宝贵的教训，所以他劝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不要再犯同样不信不顺服的那个错误，要完全信靠上帝的大能大力，征服这一块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结果上帝的施恩和引领，以及以色列人的信靠顺服之下，以色列人一鼓作气，结果就把约旦河东两个厉害的王西宏和噩打倒了，歼灭了他们的国，占有他们的土地。这是以后摩西在生命记中记载这两场的战役。接着这两场的战役，摩西勉励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再忧疑了，因为上帝已经帮助你们把亚摩利王西宏打倒了，连巴山王噩那么厉害的巨人都打倒了。圣经说这个巨人呢，他睡的床九肘，长九肘，宽四肘，那用我们今天的尺寸来看，那这个床啊，长14尺，宽6尺，这个巨人最少有13尺，4-5尺宽，哇，这个强大凶猛的巨人，上帝都帮助他们打败了，因此以色列人可以放心的信靠上帝，跟从他进入迦南。不用惧怕迦南所有的诸王，因为上帝可以应付。摩西劝勉他们，在上帝的命令当中，要在征战当中你得胜利，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站在上帝这一边，信靠顺服他的引领。美国的总统林肯为了释放黑奴而战争，那当时有人问他，总统先生，上帝是不是站在你这边帮助你？林肯回答说，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征战，我们要清楚追求知道的乃是属于上帝的征战是什么，以致我们信靠顺服上帝，站在上帝那一边。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有信心站在上帝这边吗？有，但是不足够，甚至连后来领军的约书亚都信心不足。所以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还特别派了两个探子前往窥探耶利哥，显示他没有把握攻破耶利哥。而上帝却非常的幽默，竟然用一位人所藐视的妓女拉赫去兼顾两个探子的信心，而两个探子回去把妓女取得的消息兼顾了约书亚的信心。妓女拉赫向两个探子讲了什么？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过去啊40年的历史事件，上帝使红海的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显示了能行这么大神迹的上帝，竟然啊把这个红海的水都分开了，他竟然行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他要打胜啊，要胜过这些迦南诸王，是足足有余的，你就不用怕他们。第二件事，那就是最近的新闻，就是以色列人把约旦河东两个厉害的王亚摩利王西宏跟噩灭了。拉赫对两个探子说，因此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了，这个地方的居民在你们的面前已经胆战心惊的状态当中，你们战胜了恶王，已经威胁了迦南的诸王了，以色列人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的引领，要夺得整个迦南地完全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肯不肯站在上帝这一边，信靠顺服他的引领。其实以色列人不单战胜约旦河东两个厉害的王，他们就是侵占整个迦南地根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战事是上帝主导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导的战事绝对不会失败。为什么我们说这场战事是上帝主导的呢？那样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亚伯拉罕的事情。当年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都创世纪第15章，那你提到，那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当时在迦南地的亚摩利人，那这个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各族的统称，当时这些各族的统称人，亚摩利人所有的这个迦南统治者罪犯罪作恶，但是呢还没有罪恶满盈，所以上帝暂时容忍他们。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被聚居在别人的地，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上帝说他要惩罚那地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是埃及人。然后呢，上帝就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消灭所有的迦南人，不留下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进攻迦南，按照上帝的吩咐，就应该是大开杀戒，不留一个活口。 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就导致今天不少人大大的攻击基督教，那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好像说圣经竟然有这样一位残暴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特别消灭所有的当地的民族，到一个也不留的地步。其实讲这种话的人是把上帝当作世人当中的一个人，不把上帝当作上帝，而是把上帝当作人，就是把上帝与人同等啊，或者等量齐观，这是很愚昧很无知的想法。想想看，如果创造人生命的上帝没有权柄结束人的生命，他还是上帝吗？当这位上帝用他绝对的权柄消灭所有的罪人，而他这样做绝对不是违反他公义的原则，因为他绝对知道这些人犯罪的程度，应该灭还是不应该灭，应该忍还是应该灭，他全部都很有把握。为什么上帝要灭绝迦南人？因为他们实在是坏透了，坏到无可救药。他们不仅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而且凶残恶杀，道德极其的败坏，滥交同性恋，乱伦，变态，里外都已经坏到顶点了。甚至在神圣的宗教信仰上男女杂交，如果上帝不除灭他们，这种恶行就成为全人类的祸根了。何况当时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整个时间差不多是最少五六百年，这些人还是不肯悔改，我们怎么能说上帝残忍？那上帝已经忍耐忍耐忍耐，忍到不可忍，结果就把他们灭散灭。我们不用讲挪亚的时代，我们来到我们今天，我们不仅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就救赎的大功，直到如今两千年了，今天人的犯罪和昔日迦南人所犯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末日，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是真的是很近了，人犯罪犯到啊不可救药了，你想耶稣基督是不是很快要来施行审判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起了敬畏主的心，好好热心来侍奉主。以色列，从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当中，我们看见整个战役是上帝主导的之外，上帝就是特别要求以色列人要信靠顺服他的带领。什么时候他们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什么时候他们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服上帝的命令和吩咐，没有信靠顺服上帝的带领，他们立刻就打败仗。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就好像上帝创造不论是万事货物，不论是货物或是非货物，都受 种种的定律的约束，在一切的运作当中，上帝显示他一定的管理方式，一切在上帝所设计的定律他的管理方式里面活动的事物必定是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和谐。但是这个定律如果一旦被破坏，结果就是混乱，就是失败。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创造的各样的事物当中可以看到的。那总的来说，以色列人征战的胜利就是遵守这样的一条定律，这条定律在信仰里面就叫做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引领的定律，信靠顺服的定律。无独有偶，我们基督徒在灵性与道德方面的胜败，其实也是在乎这四个字，信靠顺服。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谨守遵行他的道，全然被上帝的定律来管理，我们就必定有属天的生命，喜乐平安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反之，如果我们不肯信靠顺服上帝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定律的约束，我们就好像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不断的在旷野漂流，得不着安息。没有基督徒得胜的那种见证和喜乐，因此我们唯有信靠主的恩典，把自己放在那个谨守遵行上帝话语的那种的地位上，信靠顺服他的引领，我们才会真正蒙受属天的福气。这就是上帝给蒙他拯救奔走天路的儿女们不变的定律。求主帮助我们好自为之，在这方面来荣耀上帝，不然所得的后果我们要自己告诉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自负了，因为我们不顺服上帝的那个定律，不顺服上帝的管理和安排。求主施恩引领，这个信靠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恩待我们。而请卢博士带领我们祷告。